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2019年8月5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上午6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发生大罢工，特首林郑月娥表示罢工已经把香港推入了危险的境地；中国的中旺公司控股寻求法律帮助；伊朗扣留一艘伊拉克的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仇恨在美国无立足之地，而民主党人在枪击事件后指责特朗普引起了仇恨和偏执。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周一的大罢工使香港陷入瘫痪，公交停运，人们无法上班，香港机场取消了200多次航班。受到北京支持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对记者发表讲话说，抗议者把香港推入了十分危险的境地。林郑月娥再次拒绝了示威者多次提出的要她下台的呼吁，并且表示港府决心维护香港的法治。林郑月娥还说，政府不会满足示威者提出的另一个主要诉求，释放近几个星期以来参加示威被逮捕的港人。林郑月娥还批评示威者让香港走上一条不归路，损害了香港的经济。星期天晚上，某些抗议示威者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失控现象，发生了暴力冲突，防暴警察释放了催泪瓦斯，示威者予以还击。从港岛到新界再到九龙码头，反送中的抗议者通过社交媒体展示了他们出色的组织能力和水平，震撼了整个香港。抗议者的新的模式是，数十名抗议者预先赶到某个场地，然后架设起防护栏杆或巨马，等待防暴警察的到来。有一小批人就在现场以此和警方对峙，不怕警方的催泪瓦斯，而大部分人则通过公交车辆转到一个新的地方继续活动。这是香港在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面临的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而这一切是从港人的反送中活动开始的。不过港府已经宣布该条例修订工作寿终正寝，按照这个条例，港人可以被送到中国大陆去受审。而最近港人的抗议诉求已经从反送中过渡到了要求双普选。在十多万港人8月3日参加旺角再游行，并在九龙多处站路抗争而遭警方强力清场后，港岛周日再有两起数以万计民众参加的游行，并伴有多处包围警署抗议以及堵路行动，抗争及冲突持续到周一凌晨，而周一全港发起三罢工行动，网友主要是发起不合作运动。港铁大部分线路服务上午时间受阻，有的甚至瘫痪，还有人快闪堵路，造成交通堵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网民在将军澳和港岛西周日先后举行游行和集会，重申五大诉求，包括撤回修例和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在游行和集会本身和平进行之际，一些示威者从下午起到晚间，先后在将军澳、西环和铜锣湾地区堵路，一度阻塞红隧港岛出入口。警方晚间在西环，尤其是在铜锣湾多次密集释放催泪弹驱散示威者。晚间再有示威者阻塞连接将军澳隧道的宝顺路。警方表示，在周日多区示威及冲突中拘捕至少44人，涉嫌非法集结及藏有攻击性武器等。周日下午，在人口密度极高的将军澳的游行有至少10多万人参加，许多家长带着孩子，表示是在为子女的自由和未来站出来发声。期间有示威者在将军澳警署外喷涂指骂警察为狗黑警和黑社会等标语。 在随后的港岛西坚尼地城的集会中，有示威者不顾警方反对游行的禁令，占据街道，并在傍晚时向附近的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进发，但是被严密守护中联办的大批防暴警察释放催泪弹驱散。示威者随后乘地铁转往铜锣湾，在崇光百货外的轩尼诗道搭建路障，并有示威者前往红磡隧道港岛出入口堵路，防暴警察从告示打路开始清场，一路释放催泪弹，并从波斯富街推进，一度抵达轩尼诗道路口。随后警方一边后撤一边释放催泪弹，并乘多辆警车离开。有示威者赶到向警察投掷石块，但很快遭到从告示打道赶来的增援防暴警察密集释放催泪弹驱散。现场许多媒体记者和附近居民受到催泪烟的影响，有市民斥责警方在铜锣湾闹事乱放催泪弹。随后示威者撤退转往包围观塘警署，呼喊口号抗议警察过度使用警权，有人用石块投入警署，防暴警察出动施发催泪水剂，但附近居民出来声援，最终所有警察退回警署。有警察在警署大楼内无预警地向街外的人群开枪。警方发言人在记者会上没有回应做法是否符合指引，只重申示威者包围及破坏多间警署，警方需要制止暴力行为，使用武力前在可行情况下会先发出警告。在黄大仙，大批示威者在巴士总站附近集结，以激光及强光照射纪律部队宿舍，有警力在宿舍外戒备。到凌晨一点左右，警方无预警下释放多轮催泪弹驱散示威者，但双方对峙持续到凌晨三点以后。同时，大批示威者晚上在将军澳快闪堵路，设置路障后离开，防暴警察赶到，示威者已不在现场。防暴警察随后到附近的香港单车馆公园驱散示威者，混乱中一位居民被警员用警棍击中头部流血，附近居民到场声援，随后大批人转去包围将军澳警署，有人投掷石块等杂物砸烂警署玻璃窗，捣毁大型水马，警方在凌晨三点前强力清场。还有示威者在美孚等地设置路障，但留下一条行车线，现场没有警方戒备。此外，星期一网友发起全港罢工、罢市和罢课的三罢行动，在早上七点半后，发起全港不合作运动的网友在多个地铁站以拉起紧急栓和阻挡关门等方式阻碍列车行驶，造成八条主要线路受到影响，一些线路甚至瘫痪。有乘客对耽误上班表示不满，但有许多乘客表示理解，称是政府不回应诉求才逼迫年轻人做出极端行动。另外，香港国际机场全天有至少150多个进出航班被取消。同时，有示威者还在红隧九龙入口往港岛方向架设路障，行车线一度受阻，东隧和黄大仙龙翔道等一度出现阻塞，交通严重受阻。在港岛和九龙多区都有示威者设置障碍物或以汽车绕圈阻塞多条主要干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连同多名司局长上午十点见传媒，他称近日示威一连串极端行为将香港推入十分危险的境地，部分极端人士扬言搞革命光复香港，令事件变质，这种玉石俱焚的做法令香港踏上不归路。他表示明白市民对政府不满，但不等同要纵容暴力，否则只会令问题更纠缠不清。他还宣布面对事态急速发展，由即日起警方会每天举行记者会， 各部门也会按需要举行跨部门记者会，通报局势发展。对于记者提问示威者坚持的五大诉求，林郑月娥重申已作出回应。关于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林郑月娥重申警监会会调查所有对警方的投诉，包括712元朗袭击事件。林郑月娥还坚持自己不会辞职。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表示，特首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阐明的立场没有新意，不会平息目前港人的不满和抗争。他说，
林郑月娥的记者会呢是相当令人失望的，基本上是没有新意了，坚持他目前的立场就是呢再不道歉了，也没有新的让步了，要严厉的对付这些示威人士呢，坚决的支持警察，而且呢就是等这个民意呢逆转啊，也和他大概是因为呢啊，在目前的气氛底下呢，很多香港人呢都经不起折腾，为呢改变对民主运动的态度，基本上就是这样子。那这样子的态度呢，当然无助于解决目前的纠纷。
郑宇硕还表示，林郑月娥有关一连串极端行为，将香港推入十分危险的境况，令香港踏上不归路的说法，只是为警方继续以种种严厉手段打击这些示威者，尤其是他所说的极端分子进行解释。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共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7月31日在庆祝建军92年招待会上罕见地谈论香港目前的局势，以及驻港部队显然针对香港的军演及防暴演练宣传片，引发外界猜测。有分析表示，驻港部队司令在目前香港政治敏感时刻谈论两制下高度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不可接受，其目的是恐吓港人，影响港人的民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中共驻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祥在致辞中强烈谴责香港近期因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而发生的他所称的极端暴力事件，严重破坏了香港繁荣稳定的大局，严重挑战了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威胁到香港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严重触碰了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绝对不能容忍。陈道祥还强调，驻港部队坚决支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支持警方严正执法，依法严惩暴力犯罪分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在近期香港因反送中抗争不断爆发抗议示威及大规模警民冲突不断升级之际，陈道祥的表态及驻港部队针对香港的防暴宣传片，引起外界猜测解放军是否会出手干预港人抗议示威。立场近年由亲中转向中间派的前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在目前香港政治局势极为敏感的时刻，陈道祥司令员的讲话容易引起外界误解，对港人是不可接受的。他说，
应该有正式的敏感度，就是说已经是有太多炒作会不会出动解放军，在这个时候啊，由驻军司令员出来讲这个话，绝对不能容忍。当然是我们没有人说暴力犯罪行为要容忍了，但是从驻军司令员的口中出来，那么弦外是什么呢？就会是不是说解放军就要出动呢？不出动就叫做容忍，那么不容忍是不是要出动解放军呢？这样很多人会做这些猜测的话，我觉得这个样子会动摇香港市民及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的信心。
今年6月13日， 陈道祥与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海大卫会面时，曾主动称驻港部队不会干预当地事务。不过，在香港经历近两个月不断升级和剧烈的抗争之后，解放军是否仍坚持不干预态度，外界不得而知。此外，对香港基本法颇有研究和一国两制实践颇有观察和评论的刘梦熊表示，国务院港澳办7月29日针对香港局势的记者会，实际上违反了基本法有关中央政府部门不得干预香港事务的规定。他说，
港澳办北京记者招待会啊，是一个违反基本法第22条的错误典范，因为基本法第22条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部门、自治区和直辖市均不得干预香港自行管理的事务。基本法也明确规定，这是国防外交是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的。所以，港澳办把这个香港的治安问题作为主题，肯定来讲呢，是超越了国防外交的范畴。那你港澳办里头妄言最主要的任务啊，是打击把暴力犯罪活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当中，什么样是最重要的任务呢？用不着港澳办啊，违反基本法第22条的规定来说三道四的嘛。
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退休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表示，陈道祥的讲话等解放军方面的动作，其目的是威吓一下港人，试图影响港人的民意。尽管香港的主流民意是支持反送中逃犯条例修订的，他说，
这主要呢是一种左壳的作用了，目标呢是一般的香港人，就是说你们都不期望香港出现了解放军出动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呢你们应该反对这些示威行动了。目的呢是，我猜呢是要扭转民意的倾向。那事实上呢，这是解放军司令出来说话是非常罕见的。
郑宇硕教授表示，解放军出面镇压港人抗议示威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而且对一国两制是毁灭性的损害，各方要付出的代价都是极高的。他说，
出动解放军呢，我觉得是这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主要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完全没有必要，香港的警察有足够的力量去处理呢目前的示威行动。一般的示威者就是最激进的示威者，也没有这个力量呢去正面去呢挑战呢警队，所以根本上也没有出动呢解放军的必要。第二，当然就是驱动解放军呢，这个代价是非常非常高了。从香港来说啦，我们的形象啦，我们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啦，香港人的基本信心呢，就受到非常沉重的打击了。从北京来说啦，这代价也同样是非常高。这主要就是表示啊，一国两制了失败了，北京对香港的政策也失败了。
香港的基本法有两处提到驻港解放军介入香港事务的情况，一是特区政府在必要时向中央请求出动驻军，二是假如港府不能控制危及国家安全的动乱，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由中央颁布命令在香港实施全国性法律。不过目前的局势远没有达到出动解放军的两种情况。对北京来说，最严重的情况也就是一些香港抗议者7月21日在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外抗议，用鸡蛋和墨汁污损了中联办的国徽。7月29日再有示威者试图靠近中联办抗议，但警方严密布防，随后又释放催泪弹驱散。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回应表示，中央政府的立场是一贯和清晰的，正如陈道祥致辞的那样， 坚决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决支持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坚决支持爱国爱港人士捍卫香港法治的行动，坚决拥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相信解放军驻港部队将继续成为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外界关注中国军队是否会介入香港抗议之际，中国驻港部队发布宣传片，展示了防暴演练等画面和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决心。与此同时，有报道说，白宫官员称，白宫正密切关注解放军在香港和内地边界集结的情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介绍。
那这个宣传片呢，是中国驻港部队7月31日晚在他的官方微博上发布的，展示的这个画面呢，包括驻港部队反恐军演、防暴演练，还有军民互动等等内容。那这个他们是在微博上配文说呢，驻港部队是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是维护一国两制的重要力量，是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那这个宣传片发布呢，虽然是在中国的八一建军节前夕，但是也是香港抗议示威持续进行之际，因此对于外界来说呢，似乎有很强的指向性。尤其是这个宣传片里面30秒的防暴演练的画面中显示呢，是驻港部队身穿全套防备装备，那其中的一名军人对假扮这个暴力分子的人高喊后果自负。画面呢还展示用中英文写着的警告标志，警告停止冲击，否则使用武力这样的字样。那这个警告标志呢，在香港最近的抗议中也被香港警方使用。那在这一部分内容的最后，可以是看到一些抗议者被铐上手铐带走。那香港的这个抗议示威2个多月以来呢，外界关注并且担忧的就是说，这个中共当局是否可能会动用军队介入香港局势。那因此这个宣传片是否意有所指就受到了外界的关注。那美国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呢，也是特别注意到了这个宣传片中这段看起来像是针对平民抗议者的防暴画面。他在推特上说呢，如果中共愿意攻击自己的民众，那想象一下他们会怎么样对待其他国家的民众。林森，
关于说到军队是否会介入香港的这个局势这个问题啊，我们看到报道说，白宫正在密切关注着解放军在香港和这个内地边界的这个动态。那么这方面有没有进一步的最新的消息？
是，其实这个相关的报道呢，是彭博社本周早些时候报道的。这个他在那个彭博社的报道是说呢，一位匿名的白宫高级官员说，中国军队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边界地区集结，但是性质是什么呢？不清楚。白宫对此密切关注。在这两天的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也是有记者询问相关的情况，但是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他不清楚。那其实这个部队集结呢，同样也是引发外界的猜测，也就是说中国是否会派军队干预香港的抗议示威活动。那在这个我们上前面讲到这个宣传片发布的一天之后，也就是8月1号那一天，中国驻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翔呢，是在庆祝建军92周年招待会上说，香港发生的一系列极端暴力事件严重触碰了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绝对不能容忍。那他说，驻军呢将根据基本法和驻军法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的繁荣稳定。那我们知道这个香港基本法是规定港府可以要求驻港部队协助维护公共秩序，但是他们不能干涉当地的事务。不过香港警方表示，他们的力量能够维持香港的秩序。那此前呢，这个美国之音也是采访了前美国驻港澳总领事杨苏蒂，那对有关香港的局势发表他的看法呢，他是说，如果解放军进行干预的话将是灾难性的。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如果他们说起从香港外面调遣解放军，那将是把问题严重升级。我认为即使是派遣驻港部队也是很严重的，那将表示中国放弃了港人治港的承诺，那将对香港的投资者信心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很有可能引发一些美国公司撤资，香港股市暴跌，这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周早些时候他是表示希望中国在处理香港抗议的这个问题上做出正确的事。那我们知道香港两个多月前爆发的这个抗议的直接起因是港府试图修订将允许把嫌疑人送往中国大陆的逃犯条例。那特首林郑月娥是在抗议声中已经宣布搁置修理工作，但是最初的这个反送中的诉求现在已经转变成对特区政府和北京政府不满的这么一个广泛的示威活动。北京是指责美国插手香港事务，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香港发生的暴力活动是美方的作品。那杨苏蒂他是在2010年到2013年间担任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那他说北京的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再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re is no effort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instigate unrest.
美国没有煽动动乱，不是所谓的香港暴力事件背后的黑手，这是中国向本国读者描述的方式。他们认为除非是外部势力，否则没有什么是可能违背北京的意愿的。事实是北京给香港特首施压要通过这个修例。我想说的是，香港在主权移交之后应当享有高度自治。习近平是非常威权和强势的领导人，在他治下他试图把香港变成更为接近中国其他地方。我认为这是香港民众走上街头的基本原因，不是政府，不是外部势力，而是民众。他们通过基本上和平和组织良好的示威，展示他们对中国做法的极大不满。
那我们知道蓬佩奥国务卿他星期二的时候也是表示说，有关暗示美国是香港抗议活动幕后推动者的说法是荒谬的。那他说那些抗议活动完全是那些香港民众自发的举动，是香港民众要求政府倾听他们的声音。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最新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上周在中国上海结束，美中双方都对会谈结果表达了正面评价。双方约定九月初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继续贸易磋商，力争达成协议。而与此同时，北京指责华盛顿插手香港事务，挑动反对派的抗议示威。那么香港局势是否会影响美中贸易谈判和美中关系？美国大选又会如何影响美中贸易谈判？下面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教授的分析。
首先来评价一下刚刚结束的这个美中最新一轮的这个贸易谈判。对于九月份的华盛顿举行的下一次的这个美中双方的这个所谓面谈啊，有什么样的预测或者是预期？
最近刚刚在上海结束的这个会谈的话是中美双方首脑在六月底大阪的 G20 峰会见面，然后谈成这个所谓的暂时休火以后的第一次的面对面的见面。那根据这个官方发布的这个消息的话，还有其他一些迹象，我并不觉得说这一次会谈相当的顺利。有哪一些迹象呢？比如说，而且事实上我觉得可能双方那个对于这个这个贸易谈判接下去的话，可能那个的期望会越来越低。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双方谈的是中国的话是说要加强对美国的采购，这个他以前已经谈过了。然后美国现在的说法的话是说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可执行的贸易协定。然后川普政府的话今天还是昨天又将那最后剩下的3000亿的这个中国输往美国的货品加上了10%的税。另外就是双方的这个中央银行的话也提出了所谓替经济打这个预防针啊，比如说像美国的联邦这个储备局的话，他昨天把这个基本利率降低了0.25%，这个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第一次这样做。然后中国方面的话在提个所谓的要6个稳，所以双方的话都已经很明显的就是一年多以来的这个贸易战的话对于双方都已经有了伤害，然后这个经济的话已经放缓。经济放缓成长放缓的话当然对中国的影响比较大，但是现在双方的话就是也更加的比从前更不愿意让步。所以我对于这个九月份就是双方的这个 主要的谈判人啊，要见面这个面谈的话，换地方到华盛顿来谈的话，我觉得期望并不是非常的高。我觉得双方谈到现在的话，就是为了谈而谈，但是没有真正的那个政治上的一个意志力来达成协议。
嗯，王教授，最近我们注意到，在美国实际上有两派关注美中关系的可以说是体制内外的各界人士吧，是分别致信特朗普总统。那么先是一派致信敦促特朗普总统呢重新考虑将中国视为敌人的这样的一个对华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然后就另外一派呢就表示支持特朗普总统继续对中国保持强硬的政策。那么这两封信啊，公开信会如何的影响特朗普总统未来的对华政策？
首先第一封信就是由前建制派或外交官比较多的那一封信的话，他们把这呼吁这个川普总统不要把中国当成敌人。我不觉得川普总统有把中国当成敌人哈，所以他们的命题的话本身就是一个假的命题。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川普总统目前来讲的话，他真正对于中国的这个看法是怎么样的话，没有人非常清楚。他有的时候的一些作为呢，可以让人感觉到是有原则的这种所谓的新现实主义的做法，有的时候做法呢又是给人家感觉到是完全是这种交换主义的。那这两封信呢，当然是在目前来讲的话，是这一个辩论，对于对华政策的一个辩论，主要的这一两股的这个一种说法。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川普政府之前的这个七任美国政府，就是自从美中关系正常化之后，那前任七任政府的话，他基本上呢采取所谓的交往政策，就是 engagement policy。那现在大部分人认为说这 engagement policy 并没有成功啊，或者至少没有达到那个美国当初对一般人所讲的那个能够达到的一些功效。那么那过去的时候呢，在提倡这个交往政策的时候，都是在野党在野的人士呢，对于这个政府所采行的这个交往政策感到不满，因为说他们说这个东西的话，并没有促成这个中国很显著的这个自由化，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等等。但这次反而是这个主政者是这个政府的话，他对于这个交往政策不满，是他在改变现状。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值得观察。
王教授，我们简单来说一说，就是这个香港的局势啊。北京当然指责说华盛顿插手这个香港事务，一些国会的议员也敦促白宫重新审视华盛顿的这个香港政策。那么在您看来，这个香港问题对目前的美中贸易谈判和未来美中关系到底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过去在中国这个对外开放的改革开放的时候，香港曾经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啊的一个角色，就是说它的话是那时候全世界通往中国的一个桥梁。那么现在的话，当这个中国跟外界的关系交恶的时候，很有趣的就是香港有可能变成说是比如说全世界在这个反制这个中共的扩张的一个桥头堡。这个是有一位前国防部官员Joseph Bosco 他的看法。那我们注意到，就是说最近刚刚从国务院退休的前任驻香港跟澳门的这个总领事Kirk Tang， 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唐伟康，他在 CSI 的演讲主题演讲的时候，他提到说这个香港过去之所以能够成功的话，最主要是有这个自治啊，就是一个 self rule 和一个 autonomy。 那他希望说这个北京当局能够尊重这个自治对香港成功这样的一个重要性。那么川普总统他自己本身对于香港的看法呢，也是很令人这个纳闷。就他也讲过说，其实到现在为止的话，他认为习近平处理香港事情还算相当的克制。所以香港这个问题的话，会不会变成说是将来美中角力的一环的话，还有待观察。美国对于香港的这个可以着力的地方并不多，当然他可以继续的这个在提倡民主自由，然后给一些在争取民主的一些香港人士的话一个鼓舞的力量。那基本上来讲是公开校正，但是香港前途怎么样的话，主要是看中国能不能把握住刚才我讲的那个唐总理是讲说能不能够让香港能够足够的自治。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非常简单的来说一说，也就是几十秒钟的时间，就说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你觉得 对于这个美中贸易协议啊，就是说这互相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作用？
可能会有一些关系。那么现在很多人认为说川普总统现在比较急的想跟中国达成一些协议，但是我看来这个结果不外是有三种。第一个是没有协议，第二个是有协议但是是不好的协议，第三个是有协议是很好的协议。但是这中间的话，对川普他要连任这个加分来讲，最差的是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说放水很多啊，但是一个是坏的协议。最好的话当然是达成一个很好协议，就是他可以跟他的选民交代说，你看我对中国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达到了很多的效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香港局势与贸易战火双双失控的压力下，习近平军事与经济手段并用，对台湾接连出招，美中台算总账的日子是否即将来到？未来三年是不是台湾最后的机会之窗？另一方面，台湾2020总统选举出现最大变数，台北市长柯文哲阻挡将对蔡英文与韩国瑜的选情造成多大的冲击？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请来了2022台湾最后的机会窗口的作者范畴，与国际政治金融专家汪浩进行了深入分析。范畴表示，美国的四爪战略用来对抗中共的数字911。
中共整个侵入美国的这个电脑系统嘛，大数据，不但把公务员、联邦公务员的资料都这个，对不对，都盗走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条新闻，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呢，中共也侵入了美国的 DOA， 就是国防部啊，许多军事的数据资料都被拿走了。所以我把这个事件称为什么呢？称为 Digital 911。就是数字的911，对，数字的911。可能美国现在对中共，我觉得他是，我把它为四爪战略了，就是四个爪子啊。第一个爪子呢，就是我们现在表面上看到的贸易战、科技战；第二个爪子呢，就是经济行为的规范战，就是他要遵循 WTO， 他要开放政府采购，他要开放网络啊，他要这个注重人权。那这个东西呢，已经是够要命的了。那么，但是还有第三个战场呢，将来是一定出现在南海，因为南海现在是60%的贸易的这个通道，而中共在南海的岛礁的军事化，这是美国无论如何还有整个西方世界无论如何不可能容许的啊。那第四个爪子就是很不幸的啊，就是台湾现在被用来做第四个爪子，就是说要打台湾牌。
汪浩表示，习近平的左倾冒险主义可能会引火烧身。
就是中共历史上曾经有三次巨大的所谓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次是王明路线，一次是毛泽东的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而这一次是第三次这个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会导致中共的一个彻底的垮台或者巨大的挫败。那这个所谓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从一个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埋头挣钱的政策，转变成习近平的国进民退到全球扩张、一带一路的政策，导致了跟美国的直接的冲突。这个冲突就像范老师说的，本质上有三层意义，一层是地缘政治的冲突，一层是价值观的冲突，第三层才是文明的冲突。但是我觉得地缘政治和价值观的冲突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连的，而且是在，特别是在范老师定义的这种数字化的冲突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中美两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一带一路上面的冲突，在中美贸易战的冲突，本来已经是有好几个战场，在南海方面，在北韩，在伊朗，但是 这个习近平继续在推行这个左倾冒险主义，
嗯，
无缘无故又开辟了一个香港的战场，然后当然他现在又在想要开辟一个台湾的战场，这种做法实际上对中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他等于是全方位的出击，
嗯，
到处是到处点火，到处这个制造动乱。那么我自己感觉最后他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烧到自己身上。
范畴说，美国可借中华民国松动中共的一党专政。
中华民国是一个很不错的品牌耶，
嗯，
那品牌就 brand， 品牌是有它品牌的价值的。如果现在美国假设美国对中共的这个政策是说他希望松动中共的一党专政，那么他不见得是希望中共立刻垮台，对不对？因为立刻垮台这个经济的这个后遗这个震动性太大了，对美国也未必有利。所以但是他对于松动中共的一党专政他是绝对是有这个兴趣的。那么所谓松动中共的一党专政，就是要在他要他要有竞争者了。那请问在今天在中国大陆，如果要有竞争者的话，谁最合适？就是国民党嘛，就是国民党还存在嘛，只是现在名称叫做民革，对不对？革命委员会。其实只要恢复国民党的这个合法竞争地位，中国的就已经进入了某种的这个民主的状态了，对不对？
王浩说，中共会不惜玉石俱焚，阻止香港成为反共基地。
中共现在对于中香港的状况的恶化的处理，确实有一个不惜两败俱伤的这样一种备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备案在里面。
嗯，
这个某种意义上跟他在这一段时间对中美贸易战的处理有非常类似的情况。也就是我说的所谓习近平的左倾冒险主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宁可跟美国在中美贸易战上达不成协议，造成中国的出口、中国的贸易、中国的经济受到很大影响，但是这个可以保住这个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结构。那同样的，香港的状况也是，他宁可这个让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彻底垮掉，让这个香港的股市彻底崩盘，但是也要保住他在政治上对于香港的绝对统治和这个最终所谓的中国的主权安全的底线。这个主权安全的底线就是不能允许香港成为一个可能挑战中共绝对统治的反共基地。
好的，
那么这个是我觉得是中共现在的一个想法，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本质上对于中共来说，保住他的独裁统治是他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中国大陆7月31日无预警叫停大陆居民赴台湾自由行，在台湾引发强烈反响。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通告称，鉴于当前两岸关系，从8月1日起暂停大陆47个城市居民的赴台个人旅游试点。这是在两岸关系不断恶化之际，北京给谋求连任的台湾民进党籍总统蔡英文施加的又一压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8月1号，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就叫停陆客赴台自由行表态，指责台湾民进党政府不断推进台独活动，煽动对大陆的敌意，挑动两岸对立，严重破坏了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旅游试点的基础和条件。有分析人士指出，北京此举或许是为了影响台湾的选情， 上个周末，新北京的国民党正式提名高雄市长韩国瑜作为总统候选人，参加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的角逐。韩国瑜表示，他才是处理两岸关系的最佳人选。他在接受提名的演讲中说，2020选战，台湾民众要做出选择，是要两岸和平还是台海危机。台湾总统蔡英文也指责北京此举是意在影响明年一月的台湾总统大选。
在选举即将来临的时候哦，我们在过去的经验里面也显示出来，中国方面会以限制观光客的方法哈，做一些政治上的操作哈，所以
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人数曾在2016年蔡英文刚刚就任台湾总统时大幅下滑，当时北京限制了团客赴台旅游的人数，在那之后陆客来台人数呈直线下滑的趋势，但今年一到六月陆客来台人数为125万，反而比去年同期上升了30%，其中自由行人数达到了63万，超过总人数的50%，这或许是因为北京看到台湾的政治风向发生了变化。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对美国之音说，北京限缩陆客来台恐怕不是为了影响台湾大选这么简单。
就是说表面上是在批判民进党，但实际上是在惩罚国民党啊，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更高的考虑啊，可能不是台湾的蓝绿的问题，是中共可能是在考虑啊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主选举啊，啊能够最小幅度的哈、啊、去影响到中国大陆啊，再加上香港反送中的这个效应了、啊、哈。所以要降低这个台湾的这个来往。
台湾国际战略协会理事长王坤义8月1号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中表示，北京刚刚发布的国防白皮书点名民进党的台独活动和亲美抗中，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清楚表明，就是台独对大陆煽动敌意。据台湾观光业界估算，如果北京叫停陆客赴台自由行持续到明年二月，来台陆客将减少70万人次。但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表示，中国方面只是从8月1号开始不再受理中国公民台湾通行证 G1000及个人游的审核。
对于陆客来台观光这个许可证，因为有3个月的这个效期，因此陆客自由行的人数啊，虽然会从8月份开始逐渐的减少，但是我们预估归零的时间应该是在11月1号起啊。那么对于相关的情形啊，我们都会给予关注。
北京此举无疑会给台湾观光业和相关产业带来冲击。中华民国旅行商业工会联合会政策顾问高明图指出，中国大陆游客的消费能力较强，2017年人均日消费额约为5600元新台币，而自由行游客的消费要更高。粗略估算，暂停陆客自由行会给台湾观光业带来274亿新台币的损失。不过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张景森表示，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以来，台湾观光结构已调整成功，台湾观光业对陆客的依赖已大幅下降，因此北京限制陆客来台对台湾经济影响有限。为了应对中国叫停陆客自由行，负责观光旅游的台湾交通部表示，将在今年第4季度投入新台币36亿元，推动国旅秋冬奖励方案。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8月1号表示，两岸同胞都希望两岸关系早日回到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能尽早恢复正常。不过有台湾媒体报道，在切断自由行旅客赴台后，北京下一步还将缩减赴台旅游团客的数量。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中国中旺控股有限公司被控向美国走私铝材料并逃税18亿美元后，已经寻求法律帮助。公司在一份发送香港证交所的声明中说，公司和创始人刘忠田尚未接到任何的法律诉讼通知。声明说， 公司认真对待任何可能犯法的指称，正在就这起法律诉讼寻求法律咨询。声明同时表示，将会就案件的进展及时通知股东。美国检方日前指控与刘中田有关的公司利用洛杉矶地区的港口从中国进口铝材料，将其伪装成不受关税影响的成品，然后再进行虚假的销售。《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美国检方指控刘及其同伙向刘实际上拥有的空壳公司提供资金，从中国中旺购买铝，然后向美国买家销售，掩盖了铝的来源，并在这一过程中绕开了美国的关税。《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中国中旺被控多年来利用铝输入来夸大收入，造成了美国对其产品需求强劲的错误印象。检察官表示，他们认为这是司法部有史以来最大的逃避关税的案件之一。如果刘被判有罪，他将面临欺诈和国际洗钱指控，最高刑期为465年。《华尔街日报》还援引了一位知情官员的话称，警方已准备了刘的逮捕令。据信，刘目前在中国。路透社说，中旺涉嫌走私的指控公开后，公司股票8月1日下跌了14.2%，8月5日再次回落7.6%。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宣布对剩下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10%的关税，包括美国商会等美国企业界代表担忧会对美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不过，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这对美国的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对中国确实是很沉重的压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呢宣布对这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之后，美国昨天的股市是应声大跌。那么呢包括了美国商会还有这个美国成衣制鞋业工会等呢，这些美国的企业界代表都发出了声明表示反对。美国商会的声明当中说呢，这只会对美国公司、农场主、劳工以及消费者造成极大的痛苦。那不过呢，星期五的上午，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白宫对记者们回答问题的时候呢，他说到特朗普总统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还是很好。那但是呢，特朗普总统是因为对于这个习近平在一些答应他的事情上面，包括像是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以及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国等等动作太慢，所以特朗普总统呢决定小小的先加征10%的关税。那么对这个关税是否会对美国的消费者造成冲击跟影响呢？对此呢，库德洛则是表示，这个冲击是很小的，但对于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公司、中国的消费者的影响却是很大的。我们看一下库德洛今天早上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People worry about the impact on consumers and so forth.
人们担忧对消费者以及其他方面的冲击。我要说，在过去，任何消费者的冲击都是非常非常小的，微乎其微。消费者开销、消费者薪资跟消费者的储蓄都在蓬勃成长，这是我们经济当中最强劲的部分，这是根本事实。我同时要说，在经济层面来说，我们相信，而且重复解释了那些数据，大部分沉重的经济负担都落在中国身上，他们必须要降价来竞争，这对他们的利润与公司造成了伤害，而他们的经济现在十分缓慢，同时生产供应链也大幅撤离中国，他们不太可能夺回那些市场。所以我想，冲击是很沉重的落在了中国的身上，而我们的消费者部门持续强劲。
库德洛同时也强调呢，今天这个美国劳工部发表的这个就业报告显示，美国的经济依然十分的强劲。那么根据这份就业报告显示呢，7月份美国增加了164000个就业机会，而过去的一年薪资则是增加了3.2%。因此，库德洛认为说，美国是有这个实力来打这一场贸易战的。那么此外呢，昨天美国股市是听到特朗普总统说加征关税而应声下跌。那么今天星期五，美国的股市是持续下跌，到收盘的时候呢，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大约100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超过了100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伊朗的国营媒体表示，伊朗在波斯湾扣押了一艘伊拉克油轮，并拘留了七名船员。伊朗表示，这艘油轮是在走私燃油。伊朗半官方的法斯通讯社说，这艘油轮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北面的法尔斯岛附近被截获的。伊朗革命卫队在法尔斯岛上设有一个海军基地。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齐拉西对国营电视台说，伊朗革命卫队在波斯湾扣留了一艘为某些阿拉伯国家走私燃油的外国油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伊朗革命卫队的话说，这是一艘伊拉克油轮，是星期三夜间在波斯湾被扣押的。齐拉西说，这艘油轮装有70万公升的燃油，他没有透露被拘留船员的国籍。法斯通讯社援引齐拉西的话说，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是在波斯湾巡逻时扣押了这艘油轮，而且他们有权这么做。齐拉西说，这艘油轮被送往布什尔港，油料交给了政府有关部门。美国海军驻巴林第五舰队发言人说，无法证实媒体的报道。伊朗一家英文电视台播放了一段录音，显示伊朗革命卫队让船停止前进并扣留。这家电视台说，这艘船只是在伊朗领海内被扣押的，一直在运送柴油。就在上个月，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油轮 MT Ria 号被伊朗革命卫队扣留，也是被控走私燃油。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鲍尔达斯坦准将8月4日对媒体说，波斯湾就像一个火药桶，一旦点燃就会发生巨大的灾难。所有在当地存在利益的国家都不希望中东地区出现新的危机。美国周末发生了两起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29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当局正在调查凶手的作案动机。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命令所有政府建筑今后五天降半旗致哀，作为对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和俄亥俄州戴顿的可怕暴力行为受害者的庄重尊重。他说，我们全国与那些在悲惨的枪击事件失去亲人的人们一同哀悼，我们深知在这两次愚蠢的袭击中受伤的人所遭受的痛苦。特朗普还说，仇恨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已经采取了很多行动，防止此类事件重演。他称周末的枪杀是精神健康问题，并表示周一将就枪击案发表更为详细的声明。周日凌晨，一名身穿防弹衣和携带大量弹药的嫌犯，24岁的康纳贝茨，在中西部城市戴顿一个夜生活区开枪，但不到一分钟就被警察击毙。贝茨杀死了9人，其中有他的妹妹，打伤至少27人，其中4人伤势严重。警方表示，他们认为康纳贝茨是事件中唯一的枪手。此人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是戴顿一所社区学院的心理学学生。警方尚未就他可能的动机发表评论。他们说，在9名受害者中，他的妹妹22岁的梅根贝茨等3人是白人，其他6人是非裔美国人。戴顿市市长南伟利表示，出事地点有许多酒吧和餐馆，警方的快速反应拯救了数百人的生命。根据美联社等机构的数据库，阿尔帕索和戴顿事件是美国今年发生的第21起和第2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美国的一些议员主张控制枪支所有权或加强有关枪支销售的规定，但有些议员反对实施新的限制。俄亥俄州参议员谢罗德·布朗说，他对政府和国会不批准实施更多的枪支管控感到愤怒。他说，政界人士的想法和祈祷不足以应对大规模的杀戮。科瑞·布克、伯尼·桑德斯以及前德克萨斯州众议员贝托·奥罗克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参选人都指责特朗普的反移民言论导致了埃尔帕索枪击的仇恨气氛。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文浩，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